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主啊，只有你把真道向我们启示，并且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所听的，主啊，都是你要我们听的。主啊，你洁净啊我的口，也洁净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心，让他们听的啊我讲的都能同感一灵。主啊，你除去我们的障碍，让我们听的都是准确的，听的都是你要启示我们的。主啊，你除去一切的搅扰，让我们都安安静静在主的话语里面。主啊，帮助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世界，帮助我们面对周围的人群。主啊，让我们有智慧的活着。谢谢主赐给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1到30节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天国君王的这个受膏与立约啊，也就是我慢慢接近我们马太福音的最后几章了。啊，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啊，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呢，我们就把它结束啊。所以呢，啊，马太福音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啊天国君王的门徒，就是做一个真正啊是一个万王之王的门徒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的重要的教导，也是我们今天其实很现实的面对的一些情形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的今天的经文啊。昨天我去参加这个吴瑞祥牧师的这个追思礼拜啊，你们有知道哈啊。然后呢，我知道就是感谢神啊，吴牧师呢啊一生都在不停的奔跑啊，自从他被神呼召，就从中国呀到东南亚呀，一直在北美，然后在奔跑，到了80多岁了啊。他那个时候，我们跟那些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摔倒了，就是流了很多血。就那个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个他的身体不行了，所以后来住进院里面，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去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安息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主的仆人身上可以看见，他做了一些的事情，到老了，甚至到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了，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还说他要去参加团契，还要去带读书会，就是读圣经。所以这个老仆人活了80多岁，到死之前都还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啊。所以你看他多么的忠心哈，把一生都投入了。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自己的车子，所以我看到这个主的仆人啊，真的是把一生都献给了神，这是一件美事。我从这个老牧者的身上呢，学到了这样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去活到老，学到老，他甚至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学电脑怎么样去做 PPT， 电脑坏了怎么下载呀？他在努力的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来学习，怎么样把一生献给神，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多美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人选择呢，就不会坚持到底啊。有的人很忠诚，有的人怎么样会背叛啊。我们说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的忠心和奸诈啊，然后正与邪，背叛啊，然后有的人奉献，有的人做买卖啊，那有的人呢就受咒诅，有的人就是得应许。所以我们说是永生和灭亡这两个一直在打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一直在怎么样在打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几年呢更加的复杂，更多的人会背叛。所以有句话说，我常常问大家，这个世界会不会缺乏这个汉奸或者是背叛者啊？我们说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缺乏，为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一个几千年来一直被人骂的一个叛徒，他为什么会做一个叛徒？但是我们又知道有一个女人很对神很忠诚，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耶稣身上。这两个，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的对比， 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呢就讲的中心思想在这里哈。那透过耶稣受难前的受膏和主的圣餐两个宴席，反省我们在面对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是选择全然献上呢，还是与基督立约呢？还是选择世上的利益而背约，并无份于基督将来的羔羊的婚宴呢？一个是忠诚，一个是背叛，这两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思考。大家看到那一章的大纲我已经给大家了哈，在旁边位置上可以，你看得见就不需要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在26章的29节来一起念。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啊，感谢主啊，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为什么说讲到喝新的日子啊？到底他什么时候跟我们一起有一个喝新的日子呢？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一起来打开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就可以打开圣经哈。那我这上面呢也有很多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上面哈，看到上面。今天是看到一个的结构，其实二十六章它是结构非常的明显，你知道这个作者他是用一个对称的结构来写的，或者是交叉的结构。那二十六章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上半节，那讲到就是两个宴席，就一个宴会一个晚餐，是两个宴席啊。那下次我们会讲什么？两个园子，一个是克西马尼园，一个是那个啊大祭司的那个园子啊，院子哈。所以你看这两个宴席和两个园子中间呢有一句话啊，在二十六章哈，然后在那个31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哈，可以看见，今夜你们所有人都要因我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所以二十六章是以这一句，耶稣被逮捕，被他们钉上十字架，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了，都分散了，他是这个意思，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但是分散之后，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有人会跌倒，有人会坚持，为什么？为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要的经文，就是讲到天国君王的受膏，第一个宴席来看，第一个宴席哈，也是最后的宴席哈。好，我们看到经文，首先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总结，一个总纲哈，或者是一个的背景。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一节讲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耶稣说完了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提前的预告啊，也是主耶稣的最后一次预言，他要怎么去死啊。耶稣已经预言三次了，这是第四次。这句话说过两天说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第四次最简单的预言，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这件事情。好，当耶稣完成了这个预言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到了他要去死的受难的一个的环节了。所以他前面讲完了一个天国的启示录，说完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预言，他就结束了他的讲话，然后他就对门徒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们都知道，也就是说所有的门徒，犹太人，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啊，他都知道过两天要过节，过什么节？叫逾越节。那逾越节是 Passover， 就是说是犹太人一直流传下来的世世代代要过的一个节日，这一天将会有上百万人涌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怎么样过节。这是三大节日的最大的节日哈，三大节日有个逾越节啊，其他还有两个节日，所有的一切的男丁都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过这个节。所以街道上都是人，有些人打帐篷就睡在街道上啊，所以几乎旅店都住满啊，这个时候就是很热闹啊，很热闹。所以人子在这个时候要被出卖给人，这个人呢就是单数的，大概就是指犹大啊，等一下有个出卖他的人，或者是指一个群，一个民族，就全人类啊，或者是交给人，或者交给个人，或者交给整体的人哈。那呢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为的 那个交给这个人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定为了这个目的，是为了这个目的哈，弟兄姐妹哈，记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就来思考，这样一个的宴席开始的时候，竟然是一个啊这么啊一个紧张的气氛。那耶稣结束了整个的讲论，然后他们就到伯大尼去过夜。我们说耶稣呢，等下讲完了之后，他们等下就会回到伯大尼去。伯大尼有什么人呢？伯大尼就有一户人家叫啊马大和玛利亚，啊一对姐妹。然后他有个弟弟叫拉撒路，耶稣曾经怎么样？他死了四天，从坟墓里面让他复活的，就是拉撒路埋进坟墓四天了，耶稣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啊，裹着裹尸布走出来了。所以那么大的事情，啊，他这一家人就接待了耶稣，他一直住在那边，他住在那边，哈，直到他进入耶路撒冷受难，都一直在他家里度过。过两天之后，就是以色列人是庆祝一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几呢？星期四，星期四哈 ，OK， 从星期四早上开始到下午六点钟，这一天是逾越节的啊第一天的哈，要预备了哈，预备哈。然后那些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呢守逾越节的，然后他要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要跟他们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被受膏。怎么膏抹？他要去设立最后的晚餐。哈，我们说黑夜将到，弟兄姐妹，如果一个黑夜来到，我们说黎明前的黑夜什么静悄悄啊，就是我们说黎明前的黑夜是充满着危险的，充满着危险的哈。所以很多的气氛都这样出来了。他说这个时候的那个正是一个啊过夜的时候，过夜的时候。好，我们看到这个节日，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宗教的这个节日里面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旧约记载了哈，记载了这个节日是什么节日，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啊，你看，然后摩西就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每一家取出一个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给宰了，羊羔就把它杀了，就拿一把牛蹄草和装着瓶那个盆里的那个血呢，就插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就像我们中国人贴对联一样的。OK， 插上去，然后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这一夜很危险的，有危险的哈，你不要出门，一定要在那里吃东西啊，吃饼啊，吃羊啊，不要出去，直到早上你才能出去，因为这天晚上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耶和华将要巡行击杀那个埃及人，他要杀掉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哈，每一户都杀掉。如果这个天使一看见血上你的门框上有血，那他就越过去，就是 pass over， 就是越过去。如果你的门楣上门框上有羔羊的血，他就不会进去杀你啊。然后不容面命的进你的屋子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啊。记住了哈，刚才这个逾越节就是这样来的啊，这逾越节就是来的。所以从摩西啊，这个啊，我们说一千多年以前以色列人就遵守了，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他们还在守这个节日，就是因为这个羊羔还没有出来，是不是都要用那个普通的动物来杀掉它？现在耶稣要来做什么呢？他要来做逾越节的羔羊，他要来实现这个的预言，这个预言哈 ，OK。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哈，然后我们可以思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犹太人每到这个节日，就是犹太人是新年之后第一个月，他们的第一个月跟我们不一样，犹太人的第一个月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亚比月，也叫做尼撒月。那么在这个尼撒月和亚比月的第十元月初十五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六点之后就进入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六点钟之后他们就开始吃那个晚餐，说这就在里面不能出来，在家里待着。所以呢，犹太人一家一户以户为单位，找一只羊杀掉，就在那里吃羊肉啊，然后要吃那个饼喝那个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哦，是这样来的。那这个羔羊是谁呢？一起来念一下经文， 在新约告诉我们这个谜底是什么哈。新约的第五章七节，那个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我们一起念。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弟兄姐妹，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指谁呢？耶稣基督。哦，一千年多，摩西之后一千多年之后，耶稣来了，他要做这个羔羊被宰杀，代替所有家家户户杀掉的那只羊，他要为所有的去遮盖里面。那个天使一看见了有耶稣基督的血，他就越过去，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很幸运的，当我们得救之后，你知道吗？那些死亡的天使就不可以靠近你，你明白意思吗？他就越过你们。啊，等一下我们要举行圣餐，圣餐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仪式，就是要举行这样一个仪式，只不过是跟犹太人以前的方式不一样了，不用再宰杀羊了，耶稣就是那只羊了，就是那只羊了。 OK， 好，感谢神啊！我们说这个时候黎明前的黑夜就来到了，耶稣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被人出卖，被人送上十字架，他要死做羔羊。那要预备的话呢，就会有遇来很多艰难，魔鬼也会出来的嘛，对不对？魔鬼他不知道上帝的计划，但是他知道要把这个耶稣杀掉，他就是对耶稣咬牙切齿，他必须要找一个团队出来把耶稣杀掉，不但一个团队，还要找一个人出来把耶稣卖掉，如果的话就不合法，你明白意思吗？必须找一队人来杀耶稣，还要找一个叛徒来出卖耶稣才算合理合法，这就是魔鬼要兴起一个的一个情形，就是要预备好所有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个人是谁呢？那下面来就开始看了一个结构啊。那从这个啊第三节一直到这个十五节都是一个的啊一个的结构哈、啊。你看这个结构是一个交叉结构哈、啊。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前面啊第啊三节到第五节和最后一节是对应的。好，我们来看看选择背叛。到底谁会出来呢？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谁呢？已经预备好了，魔鬼已经把他预备好了啊！耶稣就是怎么去死，要预备团队来杀掉他。好了，我们看第一节，他说那时，记住这个时机到了，那时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就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商议要用什么方式诡计来把耶稣逮捕了，逮捕之后就把他杀掉啊！最后就只是他们很担心，为什么呢？他说当节的日子不可以抓，因为恐怕民间会乱啊、哦！大家思想一下哈，当时的情形哈，我们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要出来，对不对？是谁呢哈？然后正当那时就一切都预备好了，因为这些祭司长们，祭司长有多少呢？弟兄姐妹，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祭司长这里可记载哈、啊，工会，他们祭司长大概有24位，他们会有24位做祭司长，但是有个总的祭司长的头头，那个叫祭司，真正的那个祭司长，所以这叫祭司长的那些人，一群人和民间的长老，就是那个行政方面的管理的啊，年纪大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哇，在那里，大祭司就是统管的这些东西。大祭司是最高的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该亚法。该亚法。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当时这些的祭司长们和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最高的这个统治阶级，宗教和政治统治阶级，他们被召集起来，什么力量把他们召集起来呢？魔鬼的力量。这里有一个字，召集是被动式的，他们被召集起来干嘛呢？他们在那里啊，有一个大祭司称为该亚法。该亚法这个名字取得好啊，你去查一下原文哈，他就是 as comel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合宜得体的，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穿着得体的，言行和宗教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而且非常得人心，非常合乎传统。哇，我们今天就是道貌岸然啊。所有人都这个人很合理，你也喜欢，他也喜欢，大家都喜欢，这个名字叫合理的。该亚法这个名字取得好，正像他的职位哈、啊。你知道该亚法是谁呢？该亚法是他的岳父哈、啊，叫亚拿。 亚拿是上一任大祭司，他就退了，退了之后就他就做了他的女婿，这个该亚法就成为亚拿的女婿啊，这个叫做避亲啊，不避亲啊，是不是举贤不避亲哈、啊？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大祭司谁任命的呢？就是罗马政府任命的宗教领袖，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领袖，他是罗马政府让他在这个犹太地巴勒斯坦做一个大祭司啊，也就是说是罗马派一个的巡抚总督啊比拉多来到了巴勒斯坦，他就任命当时的大祭司，所以他不是上帝任命的，是政府任命的，明白了吗？啊，所以他是一个与政治挂钩的，他很需要钱啊，他很需要那些关系啊，他就要管理这个地方，有利益可图啊，那这些人是成为一个集团，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来的。好，这些人在干什么呢？这些人就看到耶稣日夜很多人跟随他，千千万万的人说啊，和尚呐、啊，过去大卫的子孙他要来做王啦、啊，进城的时候吓得半死，这耶稣怎么办呢？所有人都喜欢他，我们怎么样对待耶稣呢？好，他们一定要除掉他，就想一个的方式，一个诡计，要把耶稣拿了，对不对？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他们商议好了，目的就是要什么样的方式来抓住杀掉耶稣，但是他们却很害怕，因为耶稣太受人拥护了，那个时候街道上都是人，如果你们强迫去抓耶稣，那肯定会动乱的，因为一抓耶稣大家都拥护他，老百姓都拥护他，那怎么办呢？那到时候大家造反怎么办？一造反，他这个大祭司的头乌纱帽就丢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们很害怕，他说怕这个事情啊，当节的日子不可。他们本来还没有打算抓他，直到过节之后，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人出来了，他们就时机成熟了，这个魔鬼很厉害，刚好他们说不可的时候，有个人出现了。我们看十六节，来，我们一起念哈。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前面是叫选择背叛，后面选择出卖，啊，选择出卖啊。好，什么人呢？那时候前面也是那时，那时这两个字是对应的。然后这个人是谁呢？哦，魔鬼的团队有了，缺乏的是一个从内部叛乱的人。你知道要抓到那个第五纵队是要有一个人出卖的嘛，叛徒嘛，对不对？啊，你说耶稣的门徒里面竟然有个人正在寻找时机，寻找时机目的就是把耶稣出卖给大祭司他们，然后让他们怎么样，刚好可以帮到他，这就合理合法了，抓他的时候就不会引起乱了，你知道吗？哇，这个计划提前了，感谢神，这里就是上帝的计划，魔鬼在做事，上帝有计划，竟然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来看中间，他是怎么会这么产生一种叛徒的念头呢？我觉得很奇怪啊，来分析一下啊，来看，你看这个啊第六节，然后看到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宴席啊，宴席开始了。他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极贵重的玉瓶，还有那个喇喇香膏，哎呀，这个可能放了很多年了，是个古董货，很值钱的，你知道香料越放的久就越香，是不是啊？放在那里储存起来密封啊，来到耶稣坐席的时候，砰就打破它，浇在耶稣头上。哇，你看这个女人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来试想，这里有一个人很愿意奉献，耶稣的事情发生在伯大尼，他在一个叫西门，这个西门是谁？弟兄姐妹，长大麻风的，表示耶稣曾经把他的传染病瘟疫怎么样，皮肤病已经医好了，他那个大麻风是传染的，接触谁坐过的位置都会传染人的啊！耶稣竟然把他医治了，哇，他感恩了，感恩说我要开一个聚会请耶稣来吃饭了，我们要谢谢人呐、啊！你不能说我得到好处不谢谢人家啊！这个西门呢就谢谢他，就把耶稣请来做客。刚好耶稣来的时候，可能他家里马大呀、玛利亚呀都跟着来了，是不是啊？一块来了。好，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呢？这个女人我们可以很可以猜想哈，从其他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我们可以指出她是复活拉撒路的姐姐，叫玛利亚。玛利亚是个很安静的人，她常常喜欢看到耶稣在那里一讲道，她就站在那里就很安静的听，她听得懂， 他听得懂耶稣什么时候要上十字架了，要他常常说我要上十字架，要上十字架。所以一个很敏锐的一个姐妹呢，她就注意听到里面的弦外之音啊，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要高抹，没有人高抹他。结果这个女人就拿着一个玉瓶来了啊，这就是一个的听到而行道哈。然后这个瓶是玉做的，玉石做的，很贵重，在当时古代的巴勒斯坦呢，特别是这个啊，我们特别使用的一种膏油，膏抹人，就说人死的时候把它膏在人身上，可以防腐化的，可以防腐的哈，啊，就不是那种女性的那种的美容的哈。但是这种东西是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可以用来做药的，可以清洁的，可以用药用的，在丧礼当中用来抹那些人全身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哈，他拿这样一瓶的哪吒香膏倒在耶稣身上，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哇，整个屋子来，如果弟兄姐妹，我这里打破一瓶香水会怎么样啊？整个的房子都非常的清香，是不是啊？大家很舒服。啊，玛利亚用的是纯正的哪吒香膏，用了他的积蓄，至少花了一般工人一年的工资，今天来算一年工资大概12000，普通的人啊，12000美元，12000美元的香水，你买吗？美元啊，很贵的哈，就是最贵的香水也没有那么贵了，是不是？12000美元，全部打破，倒在耶稣身上，这是最高规格的奉献礼。不要了，只给耶稣。哇，连脚也一起抹了，仿佛对一个死人的全身的膏抹，准备好让他去死了，去埋葬了。啊，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玛利亚，只是说这个女人非常做得好啊。然后别人看了就不舒服了吧，来看看这些门徒怎么反应。前面是奉献，后面是怨言，发怨言。你看第8节说门徒看了就很不喜悦，这个不喜悦这个是用得好啊，被触怒了，被冒犯了，被羞辱了。哇，你用这么贵的东西倒在耶稣身上，活人身上，你不是浪费钱吗？对不对？他说什么？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去帮助穷人呢。啊，这是一个对比哈，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所有的这么贵重的医生的积蓄，倒在了这个耶稣的头上，那些门徒义愤填膺，义愤填膺啊 ，They were indignant. Why this waste?你不要这样，为什么这么浪费啊？好了，就说你简直要破产了，你简直是浪费到破产了，要完蛋了，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个香膏要是能够资助穷人，那是多么积德呀，对不对啊？你看他们的态度很不喜欢。好，看看这个犹大，其实这个门徒当中就包括了犹大，是不是犹大说这个的话哈？我不知道，但是犹大可能是领头的那个，他怎么回事呢？来看下面对应的14节到15节，当下12个门徒有一个称为什么加略人的犹大，他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多少钱呢？30块钱。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哈，这些门徒里面前面发怨言的。义愤填膺就包括这个加略人犹大，最喜欢挑动别人去发出这样的声音哈。 OK， 透过前面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见伯大尼这场的宴席让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对比，是不是啊？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呢？是选择了奉献，把所有的一生慷慨的倒在耶稣身上。对于大善人犹大来说，那就太浪费了啊！我们应该去帮助穷人，真不值当啊！其实犹大作为耶稣所看重的门徒啊，被耶稣所尊重，但是平常耶稣呢就知道，常常对这个犹大说，他知道犹大每一天拿着那个钱袋，因为他是财政部长嘛，对不对？财政部长是有一个钱袋嘛。你看到这个画，你看到这些的画哈，就可以看见，然后看见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犹大是拿着钱袋的，他拿着钱袋的，对不对啊？他经常可以自用里面的钱，然后耶稣说他是一个贼，他说犹大是个贼，是个魔鬼， 啊，因为他在偷钱，他用钱去给穷人，让自己别人都受到众人的拥护，所以他的门徒呢都对犹大非常尊重啊。犹大是个大善人，哎，他要做什么都有理由的，冠冕堂皇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犹大，你看之后他就离开，他去见这些祭司长的时候，他就要走多少路呢？走3公里，去到耶路撒冷，从农村里面走到城市里面，然后要走3公里去告密，去出卖耶稣，然后跟那些人达成一个协议。什么协议？30块钱。30块钱什么概念？弟兄姐妹，来看30块钱什么概念？啊，出埃及记讲的一个律法。出埃及记21:32说，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呢出了奴仆或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的主人，要用石头把牛打死。请问耶稣的价值多少钱？30块钱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格呀，弟兄姐妹，一个奴仆的价格，在犹大的眼中，30块钱是什么概念？你对比前面的那个人倒了一瓶的喇叭香膏，是穷尽一生的财富，而这个人却一个奴隶的价格把耶稣卖了。那在犹大的眼中，耶稣值多少钱？30块钱。弟兄姐妹，跑3公里去拿30块钱，就是出口气，是不是？就是为这个事情，然后把一个真正的他的老师出卖了，他约合5000块钱，可以说这是一那个工资，5000块钱，5000块美元呢、啊，就把耶稣卖了。耶稣就值这么多钱，对不对？今天如果死了一个人，你卖5000块钱，你觉得过得去吗？你觉得那个人死得值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收了钱还可以镇定自若的回去见耶稣吃饼喝杯。哇，这个人脸皮厚的不得了了哈，说明这个撒旦已经控制了他的意念了。记住，他在卖耶稣的时候30块钱已经意念上已经妥协了，做了叛徒了，还没有做行动。最后他耶稣出卖的那个时刻，亲嘴的那个时刻，才算真正的告密。那个时候撒旦就进入他的心了。好，所以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死不悔改。今天在我们现实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以脸皮厚为著称，谁的脸皮厚，谁就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啊？我们做了汉奸，做了叛徒，还振振有词，我是为了迂回，对不对？我是迂回革命，迂回的这个救国政策，你就可以明白他们是怎么来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做汉奸是因为振振有词，他有他的一个价值观，你直接揭露他，他不但不悔悟，还不满，不满就产生失望，失望就产生埋怨，埋怨产生仇恨，仇恨之后产生呢，要杀掉他，要杀掉他。所以弟兄姐妹，这3年呢，他跟着耶稣，耶稣有没有虐待他？耶稣有没有亏待他？耶稣让他坐在自己的左手边，做一个重要的掌握钱财的人，他可以做财政部长，是吧？耶稣一做完他就可以做财政部长了。可是耶稣一直就说，我要去上十字架，我要去上十字架。那犹大说，我跟了你3年，你就让我去上十字架啊？我不干了，就把奴隶价格把你卖掉啊，卖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的意念是说，我跟着这个人不值当，我赚30块钱是值得的，值得的。所以我们说他对耶稣彻底的破灭，3年用30块钱就达到了他丑恶的买卖。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小心哈。你看到这样一个的情形，我们怎么想呢？最重要的意思，耶稣要纠正，要表扬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被打得很厉害，对不对？好，我们看中间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宴席里面最重要的是，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个真理啊，10节到15节，坐在耶稣身上将被永远纪念。好，你看，然后耶稣就知道他们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 beautiful thing， 是一个完美的美丽的事情，六姐妹，对不对？你们为什么要这个？这里用一个字是 Why are you beating the woman？ 为难这个字用 beating， 什么意思？打他，打击他。我们说在神的家里有一些恶人、恶仆人，他们专门欺负仆人，是不是？打骂仆人，有没有？耶稣前面讲过了啊，忠心的仆人不会打人的，但是他呢用灰心来打击这个女人，他们用为难他的方式来击打这个女人，说你错了，你浪费钱财在耶稣身上，你完全错了啊，你简直是浪费，对不对？哈，因为耶稣就说，不是的，他在我身上做的投资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感谢神，是一个 good things， 非常美的 beautiful thing， OK、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美事呢？因为常有穷人和你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因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是不是？请问一个人安葬的时候是大家是花钱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聚会，大家平常的时候对这个牧者，对这个神的仆人不关心，你知道吗？这个仆人就是平常买东西都很困难了，也没有什么人来帮他去买东西，那有一个人出来帮他买买菜啊，用车接送一下的，可是这个老人家老牧者退休之后就没有人关怀了，但是等到这个老牧者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出来参加追思礼拜，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平常的时候我们不关心，但是到了追思礼拜的时候都来说我跟这个牧者关系好，但是我们平常看到牧者要吃一个菜，吃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人帮他买，然后跌倒了竟然没人知道，然后开单的时候却有人出来，到底这是一件美事呢，还是一件马后炮的事？我们其实在中国看到，我看到农村里面也是这样的，这个人跟他之间打架骂人，彼此之间家里面一打起架 fighting 了，然后等到那个他的那个爸爸一死就开始去做孝子了，有没有这回事？哇，他们办的那个排场，那个葬礼的排场简直是比以前他连买给一碗饭吃都不愿意给老人家吃，等他死了之后就排场，大排场，大孝子，吹吹打打，花了钱是不得了啊，那个钱可以养这个老人一辈子了，你知道吗？我看看这个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女人做一件事情好像没人知道哈，但是她却做的却是一个在耶稣的眼中是永远被纪念的事啊，弟兄姐妹，这个女人却没有留下这个名字，却要被纪念，很显然耶稣不是说这个人叫玛利亚，是不是？耶稣不要人记住他的名字，是说怎么样，来我们一起读一个这段十三节，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请问是纪念这个女人吗？不是，是纪念她什么所行的，坐在耶稣身上。前面的二十五章四十节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坐在谁身上？耶稣身上，不坐在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耶稣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了吗？这个女人高牧耶稣的行动是感激耶稣为她全家人做的一切，救了，可能是救了她的弟弟死里复活，她要感恩，她要报恩，她真正的动机就是单纯的把这个最好的倒在她头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耶稣的感恩之心导致我们奉献所有一切，诉说这个故事的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弟兄姐妹，你们出去传福音是做表面工作吗？我们传福音要做什么？传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都没有什么奉献，到外面是大把大把的奉献，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人不关心那些弱者，我们在外面就同情一个乞丐，是不是？我不是说你同情乞丐不对，是你的投入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全部的献上，这就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做什么呢？祷告读经，奉献金钱，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奉献金钱是为了什么？啊，这里有个奉献箱，是不是把钱丢进去？或者我没有收入，例如弟兄姐妹，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收入，啊，我现在啊几乎就怎么样，工作压力很大，我现在真的是房贷也还不清了，啊，现在又涨价了哈，现在这个利息涨了，弟兄姐妹涨得很厉害哦，啊，可能美国那边就十了哦哈利息，啊，现在这边也达到几了啊五了哈，啊，是不是？啊，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啊，这么大的压力，奉不奉献呢？奉不奉献呢？啊，我教你一个诀窍，你越压力大越要奉献，你就真的会发财。你越是吝啬，越不愿意奉献，你就那点钱再多都花的没地方了，就日日光月月光了。我教你这个方法，真的你屡试不爽啊，弟兄姐妹，你试一试，看看神是不是在你奉献的时候再加给你更多。哎呀，拼命的没有用的，不要忙忙碌碌，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要传所行的，把它倒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呢我们就来敬拜，这样我们的机会就会纯粹坐在耶稣身上，对不对？不要到他死了过去了没机会了，哎呀再来弥补，没有机会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你说我想奉献，没地方了，教会被提了，你还奉献个什么呀？你没机会奉献了，是不是？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这个诗歌呢是在253首，大家打开哈歌本。好，这首诗歌呢就告诉我们将一切的倾倒啊，倾倒在主的身上哈。啊，我盼望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个奉献的人，像这个女人一样。其实这个女人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她有个奉献啊啊。啊，你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下啊。父，我做你脚前，将我生命来舒张，唯有你是我避难所，好，感谢主啊！我们看到一场宴席的开始，也是为另一场宴席来预备。那另一场的宴席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后面17到30节，叫最后的晚餐， 也就是主耶稣与我们立约。那这个犹大有没有份呢？我们来看背景啊，首先这个前面的背景是17到19节的讲到哈，然后啊是这里有一个交叉的结构，前面是说啊讲到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的开始就是星期四了。第一天，然后门徒来问耶稣说，你们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啊？因为每一年耶稣在世上过了三个，我们说他最后的三年的三个逾越节，每次都到一个地方过节哈，在哪里预备呢？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这个宴席呢？啊，然后耶稣就预言，发出预言说，哎，你们进城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到某人那里去，这个某人是特指的，他说有一个男人啊，那个其他的福音书说他用那个顶着一个女人的那个水瓶哈，这个男人很少见的时候，他自己去顶着一个水去装水的，所以一看到这个男人就知道到某人那里，对他说，老师啊，我的时候到了，我要与门徒在你的家里守逾越节啊，这个最后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刻到了，我要在你家守逾越节。别人都不认得，怎么会认得呢？但是很奇怪，耶稣说的就有人答应了啊，结果就实现了。所以后面讲到说，门徒就照着吩咐去预备，就摆了宴席。到了晚上，好，耶稣的12个门徒就坐在那里，开始过逾越节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其实我们看到达芬奇的那个最后的晚餐，是他的那个图片呢，是现代的图片，他们那个年代的图片。但是以前的图片呢，犹太人的作息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了解犹太人的作息哈。那犹太人的作息呢，是一个U 字形，你看 U 字形啊 ，U 字形啊，这个图片呢是比较的啊，看的比较准确。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进门的时候呢，在你的我们的进门左手边第一个位置开始就是最尊贵的宾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是约翰，约翰是那个最小的，但他被耶稣安排在他的右手边。那第二个呢，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第一个位置，就最尊贵的位置，他在主人那个位置，左边是约翰。犹大在哪里呢？犹大在耶稣的什么左手边，就是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半躺着。你知道吃饭的时候半躺着是最舒服的，你有没有半躺着吃饭？有没有啊？我现在摆了一个躺在地上的，然后在那里就半躺着，这样就吃饭。哎，这个吃饭很舒服，这就是在那里特别可以很舒适的可以吃饭，然后站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感觉到呢就不太舒服，然后自由的在那吃，用手抓着吃哈。所以这个是他们的 U 字形。彼得呢是在最末尾这个位置，叫做右手边，耶稣的对面，约翰对面。彼得说，哎呦，我怎么是最小的呢？是不是我在末位呢？对不对？所以你看的这个位置就尊贵。其实犹大是很尊贵的，犹大的耶稣很尊重他的，对不对？好，举行这场宴席，然后就开始了，就是犹太人的围着用餐，躺着半躺着用餐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啊，也是他们的传统。现在犹太人好像不这样了。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就是一个啊平行的结构，告诉我们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场景。首先揭露背叛他的是谁，你看到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21节，刚刚吃饭的时候耶稣就挑起气氛。什么气氛？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怎么样，要卖我了。I tell you the truth, one of you will betray me. 有一个人要背叛我了，这是真的哦。啊，然后这些人吓坏了，刚刚吃饭就没胃口了，就有人说啊，出卖他，这个很惨的，对不对？好，门徒看两个反应，第一个是十一个门徒的反应，最后是一个门徒的反应。那22到24节对于25节，你看，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开始互相问了，开始来到耶稣面前反复的来问。他说这些门徒就一个一个很忧愁，这个忧愁也是那个意思，说被冒犯了，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是触怒了，被侮辱了，我怎么会卖你呢？我相信这11个门徒都会怎么说话。他说，主，是我吗？是我吗？一定会这么，不会，主，是我吗？不会这样讲话，对，不会这样讲话，一定是很愤怒的讲话。 Oh, surely not I, 对不对？会不会这样问呢？ 啊，他说主是我吗？不可能是我哟，我没出卖你哈。OK， 耶稣就回答他，他就告诉他一个秘密，然后很多人猜不透的哈。你看，耶稣说，哎，有跟我在一起交手交在盘子里面的，跟我一个盘子的一起交那个苦菜汤的那个人，就是要卖我的。好了，这里就讲了一个后果。他说人子要去世，经上就记着说他一定会去钉十字架，这是预定的。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耶稣一方面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经上所记啊。我们说这个经上早就记载了，在哪里呢？在这里啊，在诗篇二十二篇和以赛亚书，他说他们围着我啊，砸了我的手我的脚，然后牵到宰杀之地啊，然后把耶稣宰杀。这个是一个预定的事情啊，预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这里一方面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圣经预定的，是预定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不可以选择的。但是有一个人可以选择，另一方面卖人指的是可以选择的，就是犹大可以选择卖和不卖，但是他选择了卖就有祸了，将来是多么可怕呀。人子要被出卖，假如这个人不生在世上不出生多好啊，我们出生来就选择了错误的路，多惨啊。弟兄姐妹，选路要注意，选择预定是我们要选择进入预定还是选择进入灭亡。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信耶稣是要选择的，你信耶稣不是说我不信，那你就怎么样，那就后悔。好了，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的预言，告诉你选择什么就是什么。好了，对应下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的反应。你看呢，二十五节，来一起念。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了，卖犹大的说，他是用了一个主动被动义，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很被动的，不得不说。他说，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请问他用的是什么称呼？拉比。前面用什么主？主 Lord。后面说是 Rabbi Teacher。 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个犹大他不认这个主了。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是拉比，一个老师了。所以圣经里面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的？就是那不认耶稣为主的魔鬼，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以前是叫拉主的，现在不叫主了，叫拉比了，出卖老师了，拉比而已。然后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说的对啊。这个就是说，耶稣对比拉多也这样说，耶稣对大祭司也这样说，你说的对，你说的是。所以犹大成为局外人了。弟兄姐妹，好了，耶稣给他吃了一个饼，他就进入黑夜里面找时间来出卖耶稣了，看看耶稣在哪个地方好告密。所以最后他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哎，谁会出卖你呀？不会的，这个犹大那么好。耶稣明明的说，跟我一沾一个盆子里面，一个盆子里面肯定是他跟他坐在一块，用一个盆子呢。大家都是沾那个苦菜呀、啊，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些门徒明明知道耶稣说与我一同沾那个的，就是他了，大家都认不出来。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认不出来？就是你了，有没有听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撒旦蒙蔽了他们，所有人都蒙蔽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很多人看不懂，不是你真的看不懂，是蒙蔽了。你来听讲道，有的人听得明白，有的人可能听得就越听越心越乱，因为他没有进去，他没有真正去明白里面讲什么。所以这些门徒们也产生这个错觉，以为犹大不可能出卖耶稣，但是犹大自己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好，求主帮助我们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订立新约，既然犹大走了，就让他走吧，让他早早的走吧，走了之后才有开始新约。所以犹大是没份的，犹大的堕落导致他与上帝的国是没有份的。好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掰拨开给门徒，这就是最后的晚餐。我不再念了，等一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用晚餐，我再会念这句话。他说这个饼祝福之后，祷告之后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吃它，对不对？然后之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跟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 这个立约的血，弟兄姐妹知道吗？叫 covenant， 就是合同盟约，我跟你立盟约了，用血来立约。他说为你们多人流出来，不是为所有人流出来，犹大就不在这里边，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到赦免。感谢主，与主立约，犹大离开之后，晚餐才正式开始。我跟大家讲一个的典故，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代表新约的意义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说在犹太人里面，逾越节的晚餐怎么过哈？然后大家围成一圈开始吃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有什么的食物？弟兄姐妹想一想，什么食物？第一个是无酵饼，是不是？就是不能发酵，我们现在吃这个饼是无酵的，我们去家里自己烤的，你不能用有酵的哈，无酵饼。第二个是什么？苦菜。苦菜就是吃苦，思苦一甜，知道吗？我们叫思苦一甜，苦菜出埃及。第三个什么？祭物，一头羔羊烤好了，烤好了，那个血涂在门楣上，那个羔羊烤好了。还有什么？第四个是什么？四杯酒，记住了，四杯酒，他们犹太人是有四杯酒的。好了，我们来看看，然后耶稣代表一个一家之长，然后就拿起无酵饼来，首先呢，就要祝谢，在祝谢之前。第一杯酒，弟兄姐妹，喝第一杯酒，四杯酒，第一杯酒之后，整个的聚会开始了，吃饭开始了，来，我们干一杯，干一杯。第一杯是什么酒呢？第一杯是祝祷之杯，祝祷完了，好了，祝祷完了就是第一杯酒哈。好了，第二杯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第二杯就是在怎么样吃，就吃饼之前再喝一杯，明白了吗？那个就是啊，叫做啊开胃酒，喝了以后第二杯，然后就开始那个饼就掰开，等下耶稣掰开，所以再掰开那个饼，给我们分给我们。好了，在吃完那个饼之后，就第几杯？第三杯，第三杯就是什么呢？就是立约之杯，喝第三杯酒，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啊，代表耶稣他上十字架要成就这第三杯。第三杯酒表示我们罪可以得赦免，罪可以得赦免哈，他的血流出来为我们所立的约。好了，最后一杯，弟兄姐妹，最有争议，最后一杯耶稣没有喝。来看看最后，你看说你们喝这个，我们一起念第29节，来，让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日。这里说不再喝这葡萄汁，是这一杯酒，葡萄汁榨的酒，葡萄酒，我不再给你喝第四杯了。这一杯就是救赎之杯，这一杯就永远的福气之杯，这一杯是千禧年婚宴之杯。所以我们有一天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喝最后一杯酒，明白吗？我们最后一杯酒怎么喝呢？可能世上就是灾难，我们在天上就是喜乐。你能不能喝到第四杯酒呢？啊，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结束之杯，他们就这个结束之杯是在唱完赞美诗之后。好，最后一段，他唱完赞美诗啊，来看最后哈，啊，最后对，好，在这，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结束了。他们唱诗篇115篇和118篇，唱完之后就要喝那杯第四杯，明白了吗？他们没有喝，就走了，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与我们借着这个最后的晚餐与我们设立了一个约。到现在为止，犹太人都不知道第四杯是哪一杯，他们说是以利亚来了才喝以利亚之杯，而他们以为耶稣还没来，所以他们这个以为那杯酒不知道怎么喝啊。所以只有耶稣知道这杯酒是他来喝，只有我们基督徒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世人被审判，我们将这是圣餐最后的意义。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参加这两个的宴席，要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得胜的。所以我们将要将来得胜，相信耶稣再来，我们现在在守圣餐，弟兄姐妹是要守到什么时候？守到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是不是？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跟我们一起喝最后一杯，这个圣餐就不要再领了。所以我们逾越节被耶稣完全赋予了新约的概念，我们今天 受了洗的弟兄姐妹都要守这个的圣餐，叫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大家记住了吗？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守住，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第一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背起十字架，献上我们的身体为活祭，为基督而活。所以你看前面那个女人代表什么？香气。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说，这等人就成了死的香气，那等人叫他做了活的香气。如果是得救的人，就有基督的什么馨香之气。我们只要好好的跟随基督，像那个女人一样，把自己一生所有都投入在耶稣的事业身上，传福音，像那个老牧者一样，到死的时候都在传福音，那你身上就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你一生都投进去，金钱精力都投进去，为主而活，你就有香气。这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纪念一件美事，美美的事情将要他来的时候纪念我们，好不好？第二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主的圣餐仪式上，我们必须持守到底，绝不出卖耶稣，绝不像犹大一样去背叛主耶稣。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是我吗？是我吗？弟兄姐妹，你要反省，是不是我出卖了耶稣？是不是我得罪了耶稣基督？来，我们来问自己，是我吗？预备起，是我吗？主啊，是我吗？那些门徒在问，是不是我出卖你？他说有人要卖我了。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犹大也在问，是我吗？但是他称呼是拉比，不是我的主，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天都要借着这个圣餐，每一周每一个月的时候都守圣餐，就是说是我吗？只问到他再来，这样就可以进入千禧年，与基督一同参与婚宴，喝最后一杯酒，那也就是得胜之酒，那就是胜利之杯，那就是魔鬼彻底的失败了。我们将永永远远进入神的城。感谢神啊！一起来领受圣餐，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领受，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唱完，我们就可以来领受这个饼和杯。哦，原来有这些重大的意义哈！我们打开四十首，好，我们打开第四十首，一起来唱这首的啊，《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原来是有永恒的意义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在主的面前，好吧？一起来守住啊！好，把那孩子叫进来，好吧 ？OK。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哈。那夜主的晚餐，主耶稣拿起饼来掰开，告诉我那是他的身体，为要纪念那是为我而舍。那一夜，那一夜，主的晚餐，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让我喝与主立约的宝血，为我流出，是为罪的赦免。我是罪魁，我是不配，我是不配，我为我的罪
等到基督再来那日，只等到，只等到基督再来那日，只等到，只等到基督再来那日。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给我们立约。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那个可爱的妇人，一起把我们全身一切的所有献上当作活祭，包括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金钱都献上给主耶稣，他必定回报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件美事，是件永远的事。主啊，让我们不要吝啬，不要再吝啬自己，要全然的投入给主，献上他，这就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馨香，我们发出来的是真的。我们不会因为来聚会的时间去做生意，我们也不会因为来敬拜你的时间我们去聊天，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时间浪费。主啊，我们觉得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专心，我们每一个歌声，我们每一个聆听，我们每一个的行为啊，我们每一个的啊，听到行道，都是在这里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让人感觉到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主啊，叫我们永远为你活，并且要为你持守圣餐，直到你再来。主啊，当我们每次持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问自己一个问题：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在出卖你吗？主啊，是我在背后啊去贪心这个世界吗？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悔改认罪，让我们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是与你有份的，免得我们成为背叛者，成为那些悖逆的人。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这末世持守到底，直到你再来与我们喝最后的那个胜利之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